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雅歌，旧约雅歌第四章，这一章里面除了最后一节经文之外，都是所谓的新郎之歌。这一章表达了所罗门对心腹苏拉米他的爱，已在这一章里面完全表现出来。这里说到他在郊外的山坡上就遇到了苏拉米这位女孩子，就把她带到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么我猜想啊，苏拉米可能是他第一次穿上漂亮的鞋子，他也穿上了美丽的衣服。这个时候他正在坐在所罗门王的丰富的宴席上面。苏拉米这个女子多么的幸福啊，因为她心里面一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欢喜快乐。当我自己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也深深的受感动，就领悟到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基督徒的爱，在基督里面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有蒙恩的人，今天得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包括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信主的，我们会想到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奇妙。透过雅歌四章，这里可以向我们指明显出耶稣基督对教会无比的爱，也是对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信主的，我们归向神，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是无比的爱。雅歌四章是一首新郎的情歌，或者可以说就是基督的情歌，基督耶稣基督所唱那个情歌。在雅歌四章七节这样说，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指谁呢？当然指苏拉米女子，也是指到今天的教会每一位基督徒。神这样对我们说，在基督里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在这里可以说是基督是特别针对教会说的，也是针对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说的，也就是对你对我说的。感谢神。难道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完全非常完美的人，神才接纳我们吗？不是的，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在神面前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样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注意这个经文的重点在哪里，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说到耶稣基督已经借着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了，神已经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在这里神没有定我们的罪，但是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借着神的道把我们洗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二十七五章二十七节。所以以弗所书二十五五章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节经文非常的重要。二十七节怎么说呢？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感谢神，只有耶稣基督使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成为毫无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在耶稣基督里面，从神的眼光来看，对着教会来看，看教会。所以耶稣基督是新郎，他可以对着教会这样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因为主耶稣自己定十字架已经除去了教会所有的罪，包括基督徒你我身上所有的瑕疵所有的污秽通洁净了，所以他才能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是新郎对情妇啊，对苏拉米所唱的美好的情歌。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章雅各四章一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 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四章一节这样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已经把苏拿米这个女孩子描述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很详细的，同时也把她身体上的每一部分都描述到的。这里特别提到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今天人对这个婚姻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极端啊，就是随随便便，就是强调所谓性自由、性开放、性自由。那另外有一种比较禁欲主义，就是认为说啊，婚姻就是崇高的、圣洁的，所以他们就不谈这个性的问题，男女之间的性问题不能够放在婚姻里面，是一种禁欲主义。这是两种很极端的看法。他说一种看法就是说性自由、性开放，另外一种说哎，不要谈这个性男女的关系，因为婚姻就是神圣的，不能够谈到这个性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有些人确实强调关于性自由、性开放，常常把婚姻降低到好像一些动物啊，我们说禽兽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已。其实真正的婚姻应该在这个两个极端，在两个极端中间啊，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路线，一个是有一些错误的性自由，随随便便的变成一个动物，这样像动物一样的谈到婚姻，以动物来做比例。那另外一种呢，还认为说哇非常神圣，不能谈男女之间的问题。其实这个两个极端啊都是不正确的。所以这里提到雅各四章一节提到新郎跟他的新娘他们彼此相亲相爱，所以也包括他们身体上的相亲相爱，才能够达到这个叫做婚姻完美的境界。这是雅各四章一节所说的：我的佳偶，你是美丽，你是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现在继续我们看第三节啊，讲到男女婚姻是神所喜悦的。二三节，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是一种形容词，这是从新郎的眼光来看这个新妇到底什么样子。啊，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年轻的男孩子啊，或者新郎，他很喜欢看到女孩子的眼睛，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用眼睛会说话，告诉他说他这个新郎对女孩子这个心腹说他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啊。但我自己，我结婚之前啊，认识我妻子之前，我的妻子在学校是当老师的，感谢神我认识了她。后来我们结婚了，哎，我觉得我妻子她有个乌溜溜的头发啊，乌黑的头发，她有一双很明亮的发亮的眼睛。那现在她头发已经斑白的灰白的，但是当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啊，他的头发、他的眼睛啊，看起来实在太好，很吸引我。当然，我太太现在年纪大了，我年纪也大了，但是仍然我觉得我妻子非常的漂亮。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不仅仅的爱我们，耶稣是爱我们，耶稣也非常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发，认识我们全人，他都认识我们。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很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主耶稣，因为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所以我们不需要掩饰，不要找什么借口，不要讲话，不要拐弯抹角，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所要说的话完全的向耶稣基督表明，毫无保留的，包括我们在神面前的软弱啊。今天基督徒应该在神面前要坦然无惧，包括我们的软弱，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啊，我们的自卑感等等啊，我们都可以告诉神，完全的告诉神。那接下来我要问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自卑感啊？今天有的基督徒很自卑，如果你有自卑感的话怎么办？如果有的话，你就告诉主耶稣，你说主耶稣，我这个人很自卑，求你改变我。那么你要求耶稣改变你，你不要有这种自卑的心理、自卑的情节。有一位著名的基督徒医生 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曾经这样告诉我说，很多人他有一个自卑感，就是人有个摆脱不了的自卑的情结在他的心里面。那么一般的医师啊，只能告诉说，哎呀，你不要自卑，不要钻牛角尖啊，你就这样好了。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已经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就不需要再自卑的，可以解决我们自卑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没有什么自卑感，不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神都不要我们自卑，要叫我们做一个喜乐的人，快乐的人，要把这个自卑的心结把它除去。那今天如果一个人他有自卑感在他心里面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赶快来到神面前，求主除去我们这种自卑感。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啊，这些经文很重要。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这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说这句话一点自卑感都没有，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许听众朋友你说啊，牧师啊，我没有自卑感，可是你也可以来到主面前，你可以求神赐给你力量。既然你没有自卑感的话，但是千万你不要成为一个骄傲的人哦，一个骄傲自大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够骄傲自大，那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学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不要做一个自卑的人，那么要做一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把荣耀归给神。很多年以来，我自己常常在神面前，我常常向神祷告。这个多年呢啊，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神对我其实有丰富的怜悯，神常常怜悯我。就是说我知道啊，我在神面前已经领受了神给我许多的祝福，所以我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也告诉神说，我一再的失败，虽然我自己是牧师，我常常失败，我也犯了许多的错误，但是我并不灰心，我继续向神认罪悔改。所以因为神接纳我，我知道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随时都可以来到神面前，神是恩待他自己的儿女，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时候到了，神会用奇妙的方法，他的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脱离了我们许多的困境。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神常常没有按照，不是按照你的规矩来行事，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行事。所以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对听众朋友，对你我非常的认识，在你生命里面发生的大事情小事情，许多的细节神都知道。所以听众朋友，我要劝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包括你的错误，你的软弱，要向神啊说明，因为神恩待他自己的儿女。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雅歌四章六节：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寻求，常常要找一个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听众朋友，答案就在这里，我们要寻求的解决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这里说到莫药山，莫药山什么意思呢？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莫药是象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救恩，可以得到帮助，得到盼望。所以莫药山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在他面前得到安慰，得到救恩，得到帮助，得到盼望。乳香冈呢，这一节经文说到六节，说到乳香冈是指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表示说耶稣基督不但是赐给我们在地上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复活的生命也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看一节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六节这样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非常重要。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位荣耀的耶稣基督，他解决我们问题的方式，怎么样能解决你的我的问题呢？我们就要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表示说我们要不断地要强调，我再要强调说， 神给我们的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因为能够解决我们许多的生活上，基督徒生活上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你忽略了神的话，你忽略了耶稣对你所说的话，你常常要到别的地方去找答案的话，那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受到那些假师父诱惑你，陷害你。今天有许多的假师父，因为他们不读圣经，没有看重神的话，所以他对神的话语也无知。如果说我们跟从他的话，我们就受到他的诱惑，所以借着圣经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跟耶稣基督一起啊坐席。可以说是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看重神的话，认识圣经，我们才能够与主耶稣跟这位新郎一同坐在宴席上，就是我们在雅歌第四章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就是我们要学习到这种属灵重要的功课。听众朋友，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席，一同享受宴席，并且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像新娘一样跟新郎坐在一起，找到满足，找到喜乐，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今天听众朋友，我很担心可能你还不太明白，我也不太明白主耶稣有多么的爱我们。主耶稣是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坐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雅各四章第九第十节，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听众朋友，这是说明了神对我们的爱啊，神的爱比酒更美。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这里新郎就是又在赞美这个心腹，新郎对着心腹啊说话，就象征着主耶稣今天对信徒说话一样，就是提到那些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心腹，主耶稣是新郎，主耶稣用他新郎同样的来爱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有密切的关系，耶稣如此的爱我们，听众朋友，耶稣既然这么爱我们，你心里面会不会很受感动？我实在我自己也很受感动，因为主耶稣竟然是做新郎这么样的爱我们，透过圣灵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那今天有些人啊喜欢啊口头说啊耶稣爱你，其实他们我很怀疑，常常讲说耶稣爱你的人呢、啊，他到底知道耶稣，到底耶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到底耶稣爱你爱的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巴不得你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经历到这种爱的长阔高深。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受到主耶稣是何等的爱你？他就是等于耶稣，现在你也需要我们跟耶稣好好的谈恋爱吧。接下来我们看心腹要说话了，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在马可楼上主耶稣他要离世之前教导他的门徒，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所教导的。那么主耶稣离世以前教导他门徒的信息当中说什么呢？特别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的门徒就一直那天晚上就问耶稣一些问题，并且他打断了耶稣说话，耶稣正在教导他们，打断了耶稣的话。那么最后打断耶稣说话的是谁呢？一个人名叫犹大。注意这个犹大就问耶稣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犹大啊，他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实际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问说，主啊，在这个楼上太好了，你把你的真理已经告诉了我们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向世人向外面的人也告诉他们这样的真理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雅歌啊，我们读这个雅歌，这个新娘就得到这个信息了。他说北风啊，北风什么意思呢？北风是寒冷的意思，新娘她感到很寒冷。这样说呢，这个就是这在这里所说的是一种香气，这个香气 会吹到别人的身上，使他们也能够享受到这种香气。曾经有位学者这样说，他说这里说到什么，这节经文说到这个心腹啊，这个新娘啊，渴望成为这个新郎心中的心上的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所以这个学者就这样说，北风是什么意思呢？也是代表寒冷的意思，变成北风很刺骨的风，让人感到有寒意，很自然的他觉得啊，这个风现在变成很冷，让他很畏缩，就表示说其实是冬天本来就会感到寒冷。听众朋友，夏天我们觉得很温暖，冬天本来就是感到会寒冷，但是一棵树如果要结果子，结好果子的话，寒风啊，这个寒冷的天气也是必须要的，要有冷风才能够使那些苹果的味道能够散出芳香，这个苹果变得味道更好。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常常在逆境当中，在试炼当中，在痛苦当中，像北风一样，有了北风，并且也有温暖宜人的南风。那么让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我们不要害怕啊，遇到那些难处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常常透过这些北风困难的时候，会让我们结出公义和平的果子，结出平安公义的果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那么我认为你的人生就太平凡了。感谢神，有时我们生命里面遇到很多难处，就像北风一样的寒冷的北风来了，可是有了北风，我们也有南风，能够经历了许多的难处，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所以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就用这种的方式啊，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也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有北风兴起，也要有南风。那么主耶稣是用这种方式来救赎我们的世人，耶稣基督没有忘记我们世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心腹就对他的良人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良人会接受心腹的邀请。那听众朋友，我们也是要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14章23节啊，这段经文很重要，就在那个马口楼上。所以主耶稣就回答了门徒所问的问题。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神应许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有这样的经历，就从这个新郎跟新妇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表明出来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第五章的经文，雅各五章，说到这个时候新妇他心里面他有一种好像不同的想法，有一种好像心里面有一种起了一种另外一种想法。也许这个新妇他怎么想的，他认为这个良人啊，应当多花时间，他们新妇新娘应该多花时间彼此在一起。那么还是说这个新妇教会应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要完成大使命。听众朋友，我们跟耶稣在一起彼此相交很重要，但是神也要我们完成我们基督徒的使命，这两样都是必要的。所以这两样事情我们都该做了。所以我们现在注意，我们要看雅各五章，就是我们要坐在主耶稣的脚前聆听主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也需要追随那些在山坡上寻找迷失羊群的人，我们需要跟随他们的脚踪，进到世人当中把福音传开。接下来我们看雅各五章啊，我们注意雅各五章1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和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注意这一节经文说什么，这个时候新郎就是主耶稣邀请新妇跟他一起坐席，彼此相交。这个在启示录3章20节这样说，我们的主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是不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与神 彼此相交，有属灵的在相交，在一起团契。接着我们看新约约翰一书一章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感谢神，约翰不仅仅需要说我们彼此之间，基督徒之间有彼此的相交团契在一起，也能够享受到在相交的时候有一种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要有彼此相交。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愿意与别人分享？我自己感谢神，听到有人常常来信说到，那些人写信给我，他说麦基牧师，我在医院里面，还在福利院里面他提到自己在他们受过许多的苦难，很多的疾病，听了他们的消息要为他们代祷。但是也接到一些来了信说这些人做见证，在福利院里面的人做见证，基督徒做见证，就有位姐妹她写来了信，让我眼泪都要掉出来，我很感动。这位姊妹怎么说呢？她说，我在福利院里面，有时我年纪大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为你们福音事工广播的事工我在祷告，只等到我又睡着了，我早晨四点钟我又醒过来了，我又再继续开始为麦基牧师为你们的福音事工祷告。所以我看到他们这种来信，我心里面很感动。听众朋友，但愿你也为我们的福音事工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祷告。当我们生命当中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时可以感谢神，让你我都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